院长，各位老师，各位牧长，各位同学，感谢主，这次能够路过圣光，有机会在这边用神的话，我们一起分享。我想这是第三次，有一次陪谢师母来，那好几年前了，这是我第三次来讲道，以前曾经来过两次，真是感谢主。同时我也很高兴，我德牧、杜英，你们在吗？举个手。黄德牧老师在哪里？有了，他们在后面哈，他们是我的老朋友以前在 Louisiana State 读书的时候在一起听说他们也能够帮忙在这边有一些培训的工作，真是感谢主黄德牧弟兄，我去的时候他是查经班的第一届的主席，那一学期以后他把棒子交给我，我是第二届的主席，二三十年了，那在这边还能够有机会相见真是感谢主。我今天要用一段比较长的圣经节，那就记载在民数记14章1到38节，跟各位分享。2001年9月11号 9/11 美国发生了一件大事，就是纽约两座大楼被暴徒几架飞机把它撞毁了。第二年美国要发生了很严重的经济的危机，几家大公司包括 Enron 这个能源公司整个掏空了资金，是整个美国社会人心惶惶，雪上加霜。那一年的 Time Magazine 就是时代杂志，他们选出了那一个年度的风云人物。每一年这个时代杂志100来年，每一年都会选出当年的风云人物，就是对世界最有影响的，在年底最后一期能够发表出来。过去被选为风云人物的都是摆在台面上的政治人物、企业家、影星歌星、运动员等等，还没有被选上风云人物早就是风云人物了，家喻户晓。但是2002年这个年度的风云人物直到发表的时候，大家还摸不着头脑，这是从哪里冒出来的这几个人。原来那一年有3个女士被推为当年的风云人物，他们都是默默无闻、名不见传的。一个叫 Cynthia Cooper，他是世界通讯的一个小主管，管财务。一个叫做 Colleen Rowling， 他是 FBI 的调查员。另外一个叫 Sharon Watkins， 他是 Enron 这个公司里面的财务会计。这就是小人物一个，为什么会当选那一个年度的风云人物呢？他们当选的理由很简单，就是他们是非常的诚实，说出事实的真相，举发他们所服务的这个公司或单位的弊端。他们共同的特质就是非常的谦卑、无私、诚实，而且有勇于对抗逆流的智慧和勇气。他们做这么做不是为了升官发财，相反的，他们却付出非常重的代价，排山倒海而来的压力、嘲讽、质疑他们的动机，他们遭遇到解雇以及生命危险的威胁，但是他们敢于站出来力挽狂澜，因此扭转了整个的危机，给当时污浊的社会注入一股清流，给温暖的冬天带来了一股的暖流。不禁让我们想到民数记13章14章也记载了一个故事，这个故事我们都非常的熟悉， 当年摩西带领以色列人两三百万的以色列百姓离开埃及，两年，差不多两年后，他们来到迦南地的南端，摩西就打发了12个探子、12个领袖进入迦南地，先去窥探打听看看，40天之久回来报告他们准备如何进入迦南美地。这个故事的发展我们都非常的清楚，12个探子回来，结果有10个报恶信，因此引发了一场以色列民族离开埃及地以后的民族危机。但是信赖有两个人，一个叫做约书亚，一个就叫加勒，他们敢于站在少数人的这边，却是真理的这一边，也就站在上帝的这一边，来对抗这个逆流，明知其不可为而为之，甚至于这些百姓呢成为暴民，要推翻摩西跟亚伦，要用石头把约书亚、加勒两个人打死。但是他们能够独排众议，力挽狂澜，终于扭转了乾坤，改写了以色列民族的历史和命运，最后达成神的使命，他们能够带领以色列民进入迦南美地。所以今天我们就从这个故事里面来学习一些真理。话说摩西打发12个探子进迦南地，他们看见的正是像神所说的，是牛奶与蜜的地方，所以他们也带了证物回来，就是至少带了一串葡萄，还有一些其他的这些食物，说那一串葡萄大得不得了，要2个大汉来抬着，叫轰轰呀，是不是啊？那一个葡萄多大？少说像一个棒球这么大，2个人来抬，是这样的肥沃美好的地方，正是神所应许的。结果这里告诉我们，那10个探子却是报了恶信，他看到说那个城墙那样高大坚固，我们攻不进去，那里的百姓每一个人都是身材高大的，骁勇善战，我们去呢就是送死。10个探子呀，并且所有的几乎所有的以色列百姓都复活，他们整夜哀嚎，大发怨言，所以这一批暴民不能够听从摩西亚伦为他们的代求和安抚，甚至说要罢免他们，不如另立一个首领，我们回埃及去吧，又诅咒的说我们愿意死在旷野，甚至于最后拿石头要把加勒、约书亚打死，因为他们两个的意见跟他们都不一样。面临这一场最大的一个民族的危机，加勒、约书亚他们勇于捍卫真理，勇敢地站出来，他们具备了以下几个人格的特质。首先第一个，我们请看第6节，14章的第6节，这边告诉我们说，窥探的地当中只有嫩的儿子约书亚和耶和尼的儿子加勒，他们撕裂了衣服，论人数他们是少数，论声势他们是弱势。如果你今天把它摆在我们的台湾的时候，各位你选在哪一边？那10个探子啊，是绝对的多数，他们声势又壮大，西归挖大饼了，顺从民意啊，是今天的潮流，你说是不是？识时务者为俊杰啊。但是加勒、约书亚却不做这样的来想，他就承受了巨大的压力，表现出他们有很强大的抗压性、抗压的耐力，这是他们的第一个人格特质。这个民族垂亡的绝续的这个重担压在他们的肩头，他们非常的孤单无助，他们有深深的挫折感，但是他们敢于站出来，这就是当时的人所没有，也是今天80后、90后的这一代所缺乏的，叫做草莓族。 各位可能你也是属于这一族的啊，我不晓得你是不是草莓，但是请你用行动来证明你不是草莓，而不是在嘴巴。我也无意加这个，我是看到台湾的报纸这么说的啊，台湾说报纸说这一代是草莓族，我进出中国大陆也是如此，那明显的不得了。80后90后的中国这些小孩子好像画了一条黑白分明的界限，这两个不同的族群啊，跟他们爸爸妈妈那一代，所以我想这是一个世界的潮流，缺乏抗压的能耐。约书亚加勒在这个最危险的一刻，他们敢于站出来承受这么大的压力，不禁让我们想到耶稣基督，全世界人几乎都反对他，他是那样的孤单，临终被钉死在十字架上的时候，跟随他的徒众就一哄而散，只剩那孤零零的悬挂在十字架上。耶稣基督有这么坚强的抗压的能力，所以他坚忍到最后一刻说成了。加勒约书亚也具有这个人格特质，不仅如此，你看第七节和第八节说，他们两个就对以色列全会众说，我们所窥探之地是极美之地，耶和华若喜悦我们，就必将我们领进那地，把地赐给我们，不要怕那地的居民，因为那地原是牛奶与蜜之地。所以这两节就告诉我们，加勒约书亚不仅有抗压的能耐，同时他们第二个具备了有一个意向远见的智慧。他们所看的迦南的景况跟其他十个探子完全一样，但是他们的反应跟他们却截然的不同。如果你回顾到13章的最后那几节，请你看看一下第33节，我们读33节好吧，你有圣经的话打开看一看啊。来，我们在那里看见亚纳族人就是伟人，他们是伟人的后裔，据我们看我们自己如蚱蜢一样，据他们看我们也是如此。各位啊，谁看谁像蚱蜢啊？我们看我们自己。如果有一个牧师在台上讲到，哎呀我们软弱像蚱蜢，各位底下都说什么？都一定说阿们都一定说阿们。孟子讲过一句话，你这一个人先羞辱自己，别人一定是瞧不起你。这十个探子说我们像蚱蜢，休想他的敌人会把他们当恐龙。所以你既然是蚱蜢，所以他的敌人一脚揉一揉，蚱蜢的下场就是如此。所以下面那一句话说，据他们看我们也是一样的啦，我们在他们眼光中呢，弱小的像蚱蜢一样不堪一击。当然我们也不能够骄傲到说我就是恐龙，但是我们绝对不是蚱蜢，我们是神的儿女，最尊贵了。虽然我们没有什么条件，甚至于我们是白痴，我们是残障，我们还是神的儿女，我们绝对不是蚱蜢，同意吧？不是蚱蜢，我把它称为这是病态的自卑，这叫做蚱蜢心理或蚱蜢心态。我说你知道喜欢做蚱蜢的他的下场如何，你知道吧？约书亚加勒拒绝做蚱蜢心态的俘虏，他不仅有抗压的能耐，他凭着他们信心的眼光超越过这一个困难，远远的看见神要启示给他们的这个意象，就是迦南美地所带出来的这一切的神的祝福是那样的丰富。虽然现在面临的是这样凶残的一个敌人，这么大的困难像高山一样，但是他们所看见的不是困难，而是神自己。我们虽然不能，但是那加给我力量的我们凡事都能，我们的神没有难成的事。所以这是约书亚跟加勒他们的信心，他们有这个意向远见的智慧。第三个就是在第九节的上半节这边告诉我们说，但是我们不可背叛耶和华，不仅呢十个人不可背叛，我们每一个人 都不可背叛耶和华，也不要怕那地的居民，因为他是我们的食物。神和我们同在，不要怕。神要我们进去，他会带领我们，不可背叛耶和华。所以第三个人格特质就是他们有坚持原则的这个勇气。坚持原则要有勇气的，他的动机很单纯，就是顺服神的命令，他的目的就是要成全神的旨意。现在也有很多人口口声声说他是折善固执啊，他是坚持原则，但是私底下你看了、为了自己的私利。约书亚加勒不是如此，他们坚持原则不是为了升官发财，没有。如果他们四十五，你看看这个这段圣经怎么描写，这些以色列的暴民第四节说，我们把摩西亚伦罢免掉，另外再搞一个出来，我们来用民主选举投票。如果加勒约书亚四十五的话，他们站在一旁不要吭声就可以了嘛，你说是不是？哎，就也不必举手附和嘛，就站在那边嘛，就等事情的结果嘛。当摩西亚伦被推翻了以后，你说约书亚加勒会变成什么样一个人物？一定就是摩西亚伦的继承人嘛，他们两个马上升官发财了，是不是？可能性非常的大。但是他们不做如是想，他们却是坚持原则，因为这是神的旨意，不是我升官发财的私利。他们这么坚持的结局是如何？招致杀身之祸。这就是他们伟大的地方，他们坚持到底是要有勇气的。最后一个，就第九节的下半段，他说硬币他们的已经离开，有耶和华与我们同在，就不要怕他们。第四个就是他们的信心是坚定不摇动的，所以有了抗压的能耐，有了异象远见的智慧，有坚持原则这样的勇气，还要加上一个坚定不摇动的信心，有耶和华与我们同在，不要怕。为什么我们不怕？不是我们厉害，而是耶和华与我们同在。这不是迷信，也不是盲信，更不是自我膨胀匹夫之勇，乃是真正的信心。我们的对象就是那全智全能的神，我们信心的根基就是神的信实和公义，他不能够违背自己。我们的信心的来源就是神的恩典丰富的赏赐，这不是出于我们自己，乃是出于神给我们的啊！因为我们深深相信保罗勉励提摩太所说的啊，我们纵然会失信，但是我们所信的这一个神呢、他是信实的，是可靠的，他不能够背乎自己。这几个人格特质都非常的特殊，如果今天我们要成为一个神的仆人，神重用的时代的传道人，至少要有这几个人格的特质。神要用我们，在今天举世狂乱滔滔的时候，黑暗来临的时候，我们必须具备这些人格的特质，才能够捍卫真理，站在神的这一边。哪怕是人数是那么少，绝对的少数，声势是那样的单薄，绝对的弱势。不禁就让我讲到上一个世纪，英国有位非常伟大的首相，人称为铁娘子 Margaret Thatcher， 柴契尔夫人。她的故事是这样，她在去年去世了。柴契尔夫人呢，当了首相以后啊，几个施政啊都非常的能够扭转整个的时局，但是呢却不得民意。在今天呢，民意高涨的时候，用投票来来决定一切的时候，那就是非常非常的不讨好。他每到之处啊都拉白布条啊，全英国最丑的女人，滚蛋。那时候不是丢皮鞋，丢皮鞋还是小事，扎石头，他可能胸口被扎了，恶心啊，整个淤血 他在任的时候是不受欢迎的，骂声连连。但是在2006年英国 BBC 英国广播公司做了一次的选票的调查，说在 二十世纪哪一个英国的首相你认为是最贡献最大、最有能干、最有最大的才干？结果却是柴契尔夫人远远的胜过丘吉尔，至少他带领了英国在国势正没落的时候到阿根廷打了一战，打了胜战，提升了整个的英国的士气。他说了一句话，说我穷的什么都没有，有的就是勇气。哎呀，我们什么都有，缺乏的就是勇气。加勒约书亚就具备了这么伟大的人格特质，但是有了这一些，他们也知道靠着他们绝对不能够成事。所以第八节到第十节是告诉我们，他们是依靠的就是全能的神的同在和大能。他们将敢壮着胆大声的说话，不是靠自己的血气之勇，一再的声明说神与我们同在，他应许我们不要怕，不要怕。看我们自己我们都没有能力，但是靠着神我们一切都可行。他们已经尽了最大的力量，他们具备了这么不平凡的人格的特质，但是他们知道如果没有上帝祝福帮助他们一臂之力，他们绝对没有办法成功。所以单靠人的条件和努力并不足以扭转乾坤。他们一再的宣誓不要怕，他们神和我们同在，他应许我们，因为他没有难成的事，我们靠着他就能够有力量。有人靠车，有人靠马，我们就靠耶和华的同在。所以唯有全心倚靠全能的神的同在，才是我们扭转乾坤，能够改变这一个人心，把人带回到神的面前的唯一的一个力量。就像当年他们能够进入迦南美地的决定性的关键，就在于他们站在神的这一边。因为我们的神是创始成终的神，我们都非常的清楚，他昨日今日直到永远是永不改变。他如何为以色列民征战，今天仍然照样为他们征战，也要为我们征战。这是事后在生命记摩西回忆所记下了一段的记录，想当年神若保守他们，让他们能够移民到埃及，再来40年之久在旷野，神如何保守，最后大家都进去了，摩西留下这一段伟大的记录，为历史做了见证。神当年如何为以色列民征战，这一天就为他们征战，到现在他们要进迦南也是如此。2000年来从新约开始到现在，我们这个神也是如此为我们征战。不仅如此，我们在第十节那边就看见了神一直都和他们同在，这些暴民要用石头打死他们两个人，忽然耶和华的荣光在会幕中向以色列人众人显现。所以神是信实守约而且施慈爱的神，他亲自显现在荣光当中，保护约书亚加勒免于被这一群暴民所残害。故事的结局我们都非常清楚，几十年了以后整个历史改写。那当年说我们像蚱蜢这一批人到哪里去了，圣经告诉我们，历史也这样的见证，这十个领袖马上遭瘟疫死在当地。那些附和他们的人说我们要当蚱蜢，我们宁可死在旷野，他们的结局如何？当他们说我们要当蚱蜢，我们要死在旷野，圣经没有再详细记载后续的啊。我用我的想象力，但是也是合乎正统的解经原则哈，把它补叙一下。我的见解是这样，上帝听到这一批暴民，而且是来势汹汹，声势这么浩大，绑头巾举白旗，听说还要占领上帝的宝座，抗议他，我们就要死在这里，我们要当蚱蜢。上帝问他， 你们真的想当蚱蜢吗？
是的，这是我们一生的愿望。
第二次再问，你们真的想当蚱蜢了？
是，求之不得。
你们真的想当蚱蜢，绝不后悔，
绝不后悔。
好，上帝说，你们心智既然那么坚定，我就成全你们吧，让你们全部都当蚱蜢，所有人俯伏在地，跪拜在山，感谢上帝，感谢上帝，达成我们的心愿。现在我们自由了，
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开始飞了。
上帝说，蚱蜢啊，不适合住在迦南美地，蚱蜢是适合在旷野的。
是，这就是我们要去的地方，你们就到旷野去飞吧。
他们飞飞飞飞飞，飞到从老蚱蜢到少蚱蜢，大蚱蜢到小蚱蜢，男蚱蜢到女蚱蜢，全数死在旷野。那已经差不多是40年以后，神成全他们，照他们所求所要，一个都不留的葬身旷野。各位弟兄姐妹，我们相信我们所求的神都要听，也要成全，但是非常小心，你不要妄求，不要乱求。神为什么不答应你的祈求？是神怜悯你，怜悯我们。他说，我们所求所说的，我们自己都不知道。他如果成全了，那我们就很惨了。他不成全是有他的美意，因为他们，我们太无知了，就像这群暴民一样，他们求要当蚱蜢，神说，你看你们是神的选民啊，好端端的不当神的选民，两条腿，你要去当那个蚱蜢是几条腿啊？六条腿。两条腿的你不当，要当六条腿的，神就成全你们吧。他们全数葬身在旷野，到了最后只留下约书亚、加勒还有少数的人。神说，你们不想当蚱蜢，各位辛苦了，你们陪他们在旷野又多漂流了38年，太委屈了，现在我护送你们进迦南，请。所以他们进迦南，整个以色列民族的历史和命运从此改写。不仅如此啊，圣经又说，这一批暴民在14节的末了告诉我们说，他们不听约书亚、加勒的话，勉强要上山去攻打敌人，神不和他们同在，结果有一部分就又被杀死。你看看这些暴民，他们不知悔改，擅自做主要上山去，这次大大的违背神的命令。他们认为这样做是顺服神的旨意，结果相反，反而失去神的同在，结果被敌人杀死。所以那10个领袖马上遭瘟疫暴毙，有部分的人又不听神的话，要去攻打敌人，结果被打死。所有的这些暴民几十年以后完全葬身在荒郊旷野，只有加勒、约书亚这两个少数的人站在神的这一边，与神同心同行。几次圣经里面包括约书亚记都特别提到，民书记、约书亚记几次提到加勒，当然也包括约书亚，说这个人呢，他是只有一个心智，就是专心来跟从神。如果一个人肯专心跟从神到底，就能够蒙神的带领，有一天他要进入迦南美地，像当年的以色列民一样。如果你在那点服事当中专一的跟随耶和华上帝，虽然环境困难，你几乎要放弃，但神和你同在，他是选召你的，他要负责到底。你能够排除万难，有约书亚、加勒这些操练出来的人格特质，也懂得依靠神的恩典和能力， 最后你必战胜一切的仇敌，在你的服事的事业上面进入迦南美地。以色列民就是因为背叛了神，失去了神的同在，结局就是漂流在旷野，遭杀身之祸，最后埋骨在荒野，丧失了一个世代的宝贵的生命，却付出这么惨重的代价，所以值得后代的我们每一个人深深的警醒，和彼此互相的砥砺。每一年时代杂志照例都会在年底的时候选出该年代的风云人物，但是自从约书亚加勒以后，几千年三千多年到现在，人来人去，改朝换代，多少人物兴起，多少人物又从历史的舞台上面消失，有谁记得谁呢？但是在神的国度里面，约书亚和加勒这两个人绝对称得上是他们那一个时代的神国的风云人物。当今的时代，又有几人有资格被神称为能够扭转乾坤、被神所重用的风云人物呢？我们一起低头祷告。